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我常常在思想，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哪个根基上呢？常常身边的人事物会影响我们，使我们开始忧虑，我们心中也有很多的烦恼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平安总是掌握在别人的身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呢，我们就会屡屡的失去平安。当然呢，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住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，只是常常我们的心思烦扰，我们会被身边的这些人事物所影响。因此刘文最近迫切的在学习一件事情啊，当我心中烦恼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背诵神的话语来取代这一些我觉得不是合神心意的思想啊。那当然呢，这需要操练。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呢，有时我们也需要学习不要配合魔鬼。魔鬼会不断的控告我们，告诉我们你做得不够好，你不够努力，上帝不爱你了，这些都不是来自于神，都不是圣灵的提醒。我们思想公义的，有美名的，因为如果这些思想只会让我们更灰心丧志，更消沉，那绝对不是从神来的。是的，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，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是靠行为，但我们很容易还是会与他人比较，很容易还是会希望靠行为来称义，总觉得为什么别人比较好，自己做得不够多，不够好，这完全呢都不符合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。上帝看我们是只要我们尽了力。而说到尽了力这个部分呢，我也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尽力哦，而对自己很失望，但是也需要去察觉这到底是不是来自于神的责备，还是只是自己呢被魔鬼控告，也自我控告。尽力这件事情，我们也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。确实神他爱我们，是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，而当我们回应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要尽力的去爱神。但人绝对不完美，我们一定都会有跌倒，都会有沮丧，都会有灰心的时候，甚至还会有怀疑的时候。我们要记得，这一生我们都在施工当中，但是神不会放弃我们，千万不要放弃自己。而且我们也不要一直把神想象成一位非常严厉的父亲。是的，他是公义的主，但是他已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，他连独生爱子都给我们，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他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公义圣洁，但他的慈爱也不断地引领我们。我们需要在恩典和真理中并行。如果我们只偏向真理，我们很容易落入律法主义；如果我们只想到的是恩典，我们很容易放纵自己。因此让我们学习在主的真理和恩典当中 不断地继续靠主向前，在主的爱中成长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盛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笑的秘诀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3-16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13-16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。马太福音第五章13-16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笑的秘诀。我到一个画家朋友的画室参观，发现有一幅美丽的少女，脸上的笑容十分迷人。当我这样称赞时，朋友说，我希望你能找到微笑的秘诀。他把画中少女眼睛以下的脸部遮掩起来，结果那对眼睛变得冷冷的，竟然毫无笑意。接着他把画中少女的嘴露出来，那对眼睛仍然是冷冷的。最后他让下巴露出来，那对眼睛一亮，顿时笑起来了。我搞不懂是什么因素使画中的少女产生如此大的变化。我的朋友反复遮起来又露出来，希望我能体会。我仍然不懂，体会不出微笑的原因。朋友后来告诉我，关键在于下巴部分着上一些黄颜色，便使眼睛从冷漠转变为有笑意。那天以后，我不断地反复思考，一个画家如何能有此功力，在平面的帆布上凭着色彩的巧妙运用产生神奇的效果呢？我也不断地想象，在自己下巴加添一些黄颜色，好让我的眼睛产生出笑意，在我所做的事上也加添一些适合的颜色，使我的信仰生活充满活力与喜乐。是的，主耶稣是最神奇的艺术家，他能改变每一个人。很简单，有他的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整个生命顿时就会不一样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每当我面带愁容，心中忧闷，无法数算你的恩典时，恳求你赦免我，也求你帮助我，因你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，且是顾念你儿女一切所需的神。我要抬头仰望你，我要歌唱赞美你，诉说你在我生命中奇妙的作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抬起我的头。
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，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 出神你尊荣，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，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，不灰心，不丧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应允我的呼求，
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，不灰心，不丧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应允我的呼求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荣耀君王，我四维的盾牌，我要抬起我，
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，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，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，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，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，是你的荣耀，你要大声来宣告，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，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《真言漫游三十天》，天天典藏智慧，日日与主同行。我们已经完成了21天的漫游了，也结束了前面的第四个单元。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五个单元，漫游婚姻家庭。第22天的漫游主题是当智慧虚拟成父母。今天我们身处一个数位时代，拥有许多所谓的虚拟父母。这些虚拟父母可以是网络媒体上的意见领袖，也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的名人或网红。他们以各种方式提供着许多意见和建议，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。然而，当我们聆听这些虚拟父母的声音时，我们必须谨慎行事。我们应确保他们的建议是否与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相符合。就像箴言所提醒的那样，在这个数位时代，我们仍然需要倾听智慧的声音。这种智慧看似隐藏在虚拟的形象之中，但它却是真实存在且具有指导性。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智慧，化身为父母，进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引导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塑造我们的灵性和行为。箴言中有22处提到我儿，特别集中在箴言第1章到第9章之间，被视为箴言的导论。在箴言第1章第7节，从知识始于敬畏耶和华，愚人轻视智慧和教诲，到第9章第10节，智慧始于敬畏耶和华，认识至圣者便是明智。这当中的内容几乎都是以父母导师的身份对儿女发声。我们从犹太文化和教育的角度来看待箴言书中的我儿，可以深入理解这种修辞手法的重要性和用途。刘文耀再一次说明啊，这本书所引用的经文都是出自于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。在犹太文化中，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资源，家庭和社区共同分担着此一责任。这种教育体制强调了每个人都有责任回应智慧的呼召，共同建立一个敬畏神、充满智慧的社群。箴言反映了这种教育模式。这些话语通常来自智慧的父母，他们的目标是教育年轻人，使他们能够理解生活的道德和信仰的准则。这些父母的声音代表了社会中长辈和有智慧的人所提供的指导，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是年轻一代值得尊敬和学习的。在箴言中使用我儿，这种修辞手法有多重层次的含义和意义。首先，它强调了智慧的传承和教育的重要性。通常，父母被视为子女最早的教育者，他们在引导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。因此，当箴言中的作者使用我儿时，他们实际上是以父母的身份对他们的子女说话，提供智慧的指导。例如，箴言1章8节说道：孩子啊，你要听从父亲的教诲，不可背弃母亲的训诲。6章20节说道：孩子啊，要遵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背弃你母亲的训诲。其次，使用我儿的修辞也表达出关爱之情。父母通常深爱他们的子女，关心他们的福祉。因此，这种语气带有温暖和亲切，反映出对子女的期许。例如，箴言23章15节说道：孩子啊，你若心里有智慧，我心里也会欢喜。这句话彰显了父母对儿女的爱，并鼓励他们追求智慧。当然，我儿的修辞也带有指导的权威性，因为关切儿女的未来而预先提出忠告。 例如箴言第一章十节、第五章一到二节以及第六章一到三节，分别针对恶人的引诱、情色的陷阱和为朋友作保这三件事，做出警戒性的劝导。这种方式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，以及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特殊角色。我儿这个修辞手法在箴言中深刻地反映了信仰价值的代代相传。箴言中的教训不仅仅关乎智慧和道德，还包括了对神的信仰和敬畏。这种信仰的传承通常是由父母和长辈承担的，他们被视为宗教教育的老师，负责教导子女认识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并在生活中彰显信仰的价值。举例来说，箴言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提到，孩子啊，不可轻视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管教他所爱的人，就像父亲管教他所疼爱的孩子。这里的我儿既包含了父母对子女的爱，也承载了信仰价值的传承。父亲对儿子的责备并不是出于严酷，而是出于爱和关怀，正如神对他所爱的子民所行的一样。这种信仰价值的传承有助于子女理解信仰的根本原则，并建立他们的信仰根基。当然，使用我儿不仅代表父母在儿女身上的权柄，父母和长辈通常也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智慧。这种权柄结合敬畏神的生命，可以对儿女带来耳濡目染的影响力。就如使徒保罗以属灵父母身份向弟兄姐妹们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实际上，我们也看到天父上帝透过父母的身份发声，对他的儿女说，孩子啊，听我的话，要有智慧，心守正道。孩子啊，把你的心交给我，双目要紧盯我的道路。犹太文化中的教育不仅仅是在于知识的传授，更是关于信仰价值、灵性品格、生活道德这三方面的传承。箴言书中有关我儿的话语便强调了这种价值观念的重要性。当今的教育发展确实对人格养成产生深远影响，但这种影响可能呈现双面性。教育的目标是提供知识、技能和价值观，以协助学生成为有能力和有道德的公民。然而，现代教育体制有时可能过于注重功利性，强调成绩表现，却忽视了道德和灵性的培养。这种功利主义导致学生仅为了追求好成绩而学习，忽略了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品格及灵性养成。箴言中的父母和导师的声音提醒我们，教育应该是全面的，包括知识、智慧、道德和品格的培养。在公元一世纪，古希腊的教育观几乎主导整个西方世界和近东国家。新约圣经人物之一的提摩太便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。他的父亲是希腊人，母亲和外婆是犹太人。提摩太的母亲名叫有尼基，外婆叫罗以，他们是虔诚的犹太基督徒。他们像箴言中的智慧父母一样，教育和引导提摩太，帮助他建立坚固的信仰基础。保罗是提摩太的属灵导师和长辈，在提摩太的生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。他指导提摩太，帮助他成为一名成熟的基督徒和牧师。保罗就像箴言中的智慧导师，传授属灵知识和恩赐，鼓励提摩太成为刚强、仁爱和谨守的人。箴言中所谈的智慧是不可见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敬畏神的父母或长辈。年轻人也可以祈求生命中拥有智慧的长辈成为父母导师，接受陪伴和引导。21世纪的父母导师在哪里呢？深愿 你我回应这一份邀请，让智慧虚拟成父母，预备我们成为承载智慧的导师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着永恒之父的角色，成为我们智慧的泉源。在这个数位时代，我们面对着众多虚拟父母的声音，这些影响可能左右着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。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听从真正来自你的指引，确保所听之言与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相符合。感谢你的真言提醒我们教育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在塑造灵性和道德价值观方面。求你加添我们做父母或导师的智慧，使我们的教导不仅仅关注知识，更着眼于灵性品格和生活道德的培养。愿我们成为属灵父母，以爱心和关怀引导年轻一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求你让我们不仅传承智慧，更将信仰的价值代代相传，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真理中茁壮成熟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求你兴起更多的父母导师，可以在孩子的生命中发挥影响力，将你的真理注入其中。愿我们在21世纪的教育中见证你的恩典，成为智慧的传承者，将这份宝贵的礼物分享给下一代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箴言漫游30天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《人生的智慧》。
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；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；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。
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30天进入第22天的漫游，当智慧虚拟成父母。纵使我们的父母可能不是按照真理来教导我们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不断的去寻求神的恩典与真理，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也走在这一条真理之路，能够蒙福，也能够一生敬畏神，到老都不偏离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得上帝的喜悦，他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。